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四月三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台湾发生25年来最强地震，我们首先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了解灾情，随后要讨论的两个话题是拜习通话、加强沟通、控管竞争，还有中国新三样出口飙升，欧美担忧扭曲全球市场。首先，在台湾时间4月3号早上，台湾东部的海域发生瑞士规模7.2的大地震，是25年来最大的地震规模，造成不少灾情。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的特约记者林乃娟，来进一步了解情况。乃娟，这次地震对台湾民众造成哪些影响？目前的灾情如何？
台湾在4月3号早上8点发生了瑞士规模7.2的大地震，这是1999年的921大地震之后最大的地震规模。震央的位置呢是在台湾东部的花莲县东南方25公里的海域，因为是菲律宾海板块的隐没带，是地震好发的区域，再加上地震深度只有15.5公里，是属于所谓的极浅层的地震，所以全台湾都感受到了明显的摇晃。那最大的震度呢是在东部的花莲县6强，包含了宜兰、台北、桃园、新竹等北台湾的城市呢，都达到难以走动的这个5弱的强度。一直截至到下午5点，内政部统计地震已经造成了9死、821伤，还有127名受困的民众还在等待救援。而台湾总统蔡英文早上也亲自到了中央灾变的这个应变中心来坐镇，现任的副总统也就是总统的当选人赖清德在下午也飞抵了震央花莲来看灾。我们一起来听一段他们的说法。
关注各地的状况，那么随时启动各项应变工作，守护国人的安全。国军也会提供资源，中央地方相互合作，一起将灾害带来的冲击降到最低。
那目前最重要最优先的就是救人啊，抢救为最优先啊。那我们必须要仔细的是盘查还有多少人受困，那么受困的人我们迅速的把他救援出来，受伤的民众也应该要给予很好的医疗，让他们能够迅速恢复健康。
那在台湾的灾情方面呢，地震其实造成了台湾东部严重的交通毁损，包含隧道和清水桥的断裂都截断了对外的交通，还有苏花公路的塌方也让后续的抢修非常的不容易。那著名的太鲁阁国家公园也因为落实紧急的封闭了。那在震央的花莲呢，其实有17栋建筑物倒塌，其他城市也有建物或者是基础设施毁损或停电的零星灾情。那像台北的捷运呢，有发生轨道错位，但所幸没有造成任何伤亡。那地震专家郭凯文其实表示呢，这次的地震释放能量的威力大概有32颗原子弹。事实上呢，其实在主震过后，其实台湾一度发布了海啸警报，而一整天也陆续发生多起规模达到6.5的余震。有北部的民众其实就反映了这次的震度呢，感受比921大地震那个时候还要明显，主要是因为台北房屋楼层高，地震波进入了台北盆地后出现了这个所谓的加成效果。那台湾的中央大学地球科学系副教授林业宇也分析了，余震分布是从震央往北，显示地震的破裂方向是南向北，所以北部地区它摇晃的感受就会更加强烈。所以根据台湾中央气象署来表示呢，后续3-4天还是有可能会有规模6.5以上的余震。
那乃娟，除了在台湾之外，这次强震影响的区域和范围又如何？其他国家有做出相应的回应吗？
这次的地震能量很强，中国的这个福建省厦门、福州、泉州、宁德等地也都可以感受到地震的摇晃。那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其实有表示，会密切关注灾情和后续的情况，那也愿意提供救灾的协助。 而临近的日本呢，在早上时间其实对冲绳南部的岛屿也发布了海啸警报，也要求居民要远离海岸，所有往返冲绳那霸机场的航班也一度的暂停起飞。那包含其实像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科恩斯、土耳其 AKUT 搜救协会也都对台湾发出了慰问。那目前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也表示了，身为台湾非常要好的朋友，特别是灾难的时候，我们的心会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以上是目前在台北的情形。
好，感谢乃娟。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的连线报道。那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二号通话，这是两人在去年十一月旧金山费罗利庄园会晤后的首次对话，双方就一系列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进行了讨论，包括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局势和人权等问题。在涉及台湾问题和美国限制对华出口先进技术方面，双方是针锋相对。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通话，凸显双边关系怎样的脆弱性？我们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那参加今天讨论的两位来宾呢，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先生，还有一位是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家李恒清先生，欢迎二位。
好，非常好。
首先请教王维正教授，您认为双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这个通话，有哪些主要的看点呢？
是此次通话的话是习近平跟拜登总统在去年十一月亚太经合合作的边际这个谈了以后的第一次的通话。那在那次的那个会议的时候，两位领导人的话就决定就说要常常保持联系。那自从这个拜登上任以来的话，是他们第五次通话，所以我想这个是就是说就这个惯常性的沟通来讲的话，并不是非常的特别。但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可能有一些值得看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我觉得是在美中台三边关系方面的话，现在有一些新的发展啊，比如说今年一月十三号台湾的大选结束，现在五月二十号的话。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他要就职，那么北京对他相当的不信任，所以就是说在这个之前的话，美国很关心他就职演说会讲些什么东西，然后希望说对这个三边的形势能够维持稳定，我想这个是一个关切。另外一个就是话是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三年哈，那这个中国在这个中间所扮演的角色的话确实是让美国感到非常的非常的关切。那再来的话就是区域方面的一些争议，比如说像南中国海的话，中国跟菲律宾的这个还有越南的这个冲突的话加剧，那美国跟菲律宾事实上是盟邦，那有可能会因此而涉入。我想在很多方面来讲的话，这个都需要有一个时间让这个双方领导人能够面对面的谈一下。当然还有一个这个新的一个争执点的话，是双方对于科技跟经贸问题的一个争议。
是现在美中关系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个冲突的地方。那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说去年十一月旧金山峰会开启了面向未来的旧金山愿景，这几个月双方团队认真落实我们达成的共识，中美关系出现企稳态势。另一方面，两国关系中的消极因素也有所增长，需要引起双方的重视。那李恒清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番讲话？您认为旧金山峰会以来这个美中关系是怎样的一个态势呢？
旧金山峰会以后啊，这个美中关系确实有一些变化。原来啊，因为气球事件呢所冻结的那些所有的交流管道呢又开始重新开启了，但实质上呢还是各说各话。美国原来呢怎么做啊，现在还是继续怎么做。在中国方面呢，中国就开始讲故事，主要呢是在讲呢是这个习近平呢已经又为中美关系呢指明了方向，要落实元首外交所取得的丰硕的成果，这是他的外交的一个重要的胜利。但实际上的实质性的变化应该是没有什么进展。但是 啊，从中美未来的趋势看呢，应该说还继续保持交流、沟通、合作、竞争或者是对抗这个状态吧。另外呢，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就这个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台海、在南中国海这个小冲突啊、小的对抗呢，一直呢没有断，而且呢现在呢有增强的趋势。
嗯。说起这个台海和南中国海的问题，那白宫发布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就一系列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进行了坦诚和有建设性的讨论，这包括双方可以合作的领域和存在分歧的领域。那在台湾和南中国海的问题上呢，拜登总统在电话中向中方强调了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以及南中国海法治和航行自由的重要性，而习近平呢则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对于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和外部纵容支持，我们不会听之任之，希望美方把总统先生不支持台独的积极态度落实到行动上。那请教王威正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的这番话，怎么看美中在台湾问题上针锋相对呢？
是，通常我们在分析这种外交辞令，讲到说这个坦诚和建设性的讨论的时候，讲的比较白一点的话，就是双方各说各话，针锋相对，甚至于照本宣科，甚至于吵架。那么双方的这个立场基本上来讲都没有变，但是我觉得有各自加强的一个倾向。从美国这边来看的话，就是说自从拜登总统上台之后，他在任何的双边或是小多边或是多边的场合，比如说跟日本、跟这个南韩的这个首脑的这个会晤，还有包括跟日本跟南韩三边的这个首脑的会晤，包括这个七国集团等等，他都会强调，就是说台海的安全跟稳定的话，是有关于世界的和平的重要东西，这个是过去美国总统比较少讲，所以他现在这个习近平面前也不断的在强调东西，所以他把这个价值把它给国际化，这个是一个升高的一个现象。另外的话就是说，在南海地区，因为中国目前的一些做法确实是咄咄逼人，那么我刚刚提到说还有可能会这个引致这个区域的冲突，所以他必须要强调这种法治和这个国际海洋法的自由航行的一个原则。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的话，他的基本政策虽然没有变，但是他的讲法也越来越升高。过去的话，他顶多就是讲说一中原则，然后这个等等。现在的话在差不多10年之前，中国开始讲说台湾跟南海一样是中国的所谓的核心利益。现在他讲就是这第一条不可跨越的红线，然后甚至于还讲说希望说能够美国能够把这个不支持台独把它落实，然后还对于这个支持台独的一些作为跟行动的话，这当然是由中共来定义，不会坐而不管，坐视不管，或者说怎么样。那我觉得双方的话立场没有改变，但是言辞上的话都有升高的现象，换句话讲就是各自坚持自己的立场。
嗯，那各自坚持自己的立场，言辞没这个语调升高了。我们的 X 网友华荣他也说，习皇帝说的台湾问题的红线仅仅是一个例行的仪式而已。奥巴马以来，美国已经多次踩踏了他的红线，他怒吼了多次，而从不出拳，黔驴技穷的习皇帝是一只纸老虎。另外 X 网友 Chats 经济观察他说，美国可能是除了中国之外最反对台独的，尤其是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那请问李恒清先生，您怎么看网友这样的评论？也就是说，实际上在台湾问题上，双方还是希望维持现状的。
应该说呢，这网友的观察呢是有一部分我是支持的，就是说美国是希望台海和平，支持现在呢维持现状的这种状态。但是在中国方面呢，中国要完成统一，尤其是习近平在希望在他有生之年完成统一，实现他的这个大国领袖的这个梦想吧。所以这个目的呢不太一样。
嗯，中国梦。 那继续请教李恒清先生，这双方会谈中的另一个冲突点就是美国限制对华出口先进技术。习近平在和拜登的通话中批评说，美国针对中国的经贸科技打压措施层出不穷，制裁中国企业的单子越拉越长，这不是去风险化，而是制造风险。习近平还说，如果美国执意打压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中国也不会坐视不管。那李恒清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的威胁？中国是否意味着有可能采取报复措施？
我想这就是刚才王老师提到的哈，这个双方的声调呢在不断的升高。他具体的报复措施呢，其实习近平已经讲过几次了，他就是要进行的，第一呢，要进行自力更生。他呢要对等的去进行这个所谓反制，那这个反制呢具体的办法，我想如果是中国有更先进的这个技术哈，他也会一样不给美国，可能是一个反制之举啊。另外一个呢，习近平呢一直认为哈，这个中国呢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举国之力办大事，哎，他能够做到。但实际上呢，这个效果呢，我们已经看到，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啊，效果呢并没有真正的显现出来。而像例如呢，这个芯片这个开发，从2018年这个美国呢提出对这个芯片呢进行限制，对出口到中国的芯片进行限制，然后技术、软件到设备都进行了限制。那这个时候呢，中国也是提出来呢，就是大开发。这个自力更生的搞大开发，结果就搞了一个芯片的开发的大基金，投资了5000亿，哎，准备展开呢全方位的竞争。但是目前哈，我们可以看到最后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也没有拿出来，然后这5000亿呢完全都浪费了。当然了，中国目前呢在几个领域呢是有先进的这个优势的，比如像电动汽车呀、清洁能源啊。这个航天啊，这些呢是有优势。另外呢，在稀土等原料供应上呢是有绝对的优势，占全世界的70%左右。所以呢，这个呢有可能会变成这个限制出口啊，限制这个对，尤其是针对美国的这个供应啊，这个呢可能是他所说的制裁的一方面。但是反观美国呢，应该说美国现在呢对中国的。这个技术管理啊，我用的是技术管理啊，不是限制。它呢是越来越精细化了，法律化了，立法，通过立法来解决问题。应该说将中国的竞争呢把它固化了，固化为这个国家的战略和整个民间的意识。所以这一点我想呢是会意义深远，对中国来说还是压力非常的大。
那请教王威正先生，您怎么看？就是美国在这方面固化了对中国的这种贸易制裁和贸易这个心态啊。那习近平刚才这番话，您觉得中国能够有什么样的工具来采取报复？
我想因为中国它毕竟还是一个以党来领政的一个经济体，所以它的工具相当的多，而且的话，这些可能就是说。虽然中美都进入了这个世界贸易组织，但是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那个协定的话，并没有限制，就是说国家不能够对于这个自己的国家安全的话采取必要措施。那刚才那个李先生已经提到很多的工具，那我觉得这些都有可能。当然，就自力更生的话，我想就是提醒这个观众听众，就是前几年的话，这个中国有一套方案叫做。中国制造2025哈，自力更生的一个概念。然后这个东西的话，可以采取很多，比如说关税的壁垒啦，技术的限制啦，然后包括这个投资的这个比例的限制等等。所以中国的工具是很多的。那我想这总的再加上过去3年这个清零的政策的话，总的讲起来的话，就是让很多的西方投资者、外来投资者感觉到说，中国的市场不再像30-40年前那样子的。有吸引力，那么中国的话已经成为了一个，就是说这个廉价劳力、广泛土地，然后有各式各样的财税的资助的一个世界工厂，变成了一个竞争者。我想这个才是这个包括美国欧盟在内，他们今天警觉起来，就是说中国已经从一个伙伴变成一个对手。
那继续请教王威正教授，拜登总统他在电话中通话中强调说，美国实施科技制裁是有必要的，并向习近平表明华盛顿不会停止这种说这种做法。他说，美国将继续采取必要行动，防止美国的先进技术被用于破坏我们的国家安全，同时呢，又不过度限制贸易和投资。那您怎么看拜登的说法？这个美国要如何来平衡国家安全和贸易关系呢？
我想美国的总统这样一套说法的话，显现出来每个国家跟中国在做经贸交往的时候的一个两难。一方面的话是希望说能够从跟他的经贸交往能够得到好处互惠，另外一方面的话要防止这个中国利用这经贸的手段甚至其他手段来进行所谓的锐实力，就是 sharp power。 这个 sharp power 的话是会牵涉到对你的国家安全的影响，来破坏和分化你的那个社会。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的话这个中国它有所谓的新三样，那这个电动车的话已经电动车这个太阳能电池还有这个锂电池都是全世界这个最主要的一个生产者及输出者。那这个你可以想见说，如果将来哪一天有这个廉价然后又品质非常好的这个电动车，它配备了这个中国所生产的晶片，然后有中国也有全世界最先进的这个这个监测的能力，那么这个车子在它不但打败了这美国所有的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本国的这些制造厂，而且它的结合它的晶片，它的那个无人机还有其他的一些高科技的话，对美国社会确实来讲的话是有很多的很不可预测的一个影响。这就是为什么说美国希望说在这个贸易关系跟国家安全中间取得一个平衡。这也可以很明显的跟中国讲说，驳斥中国的说法，就是说美国并不是要跟中国来脱钩，因为脱钩的话就是完全没有贸易的行为，而是要去风险。那么这个去风险这个事情呢，大家都在讲，可是现在还没有那个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叙述。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慢慢从这个美国在这个国家安全跟经贸往来中间如何取得一个平衡线，来看出来将来的所谓的去风险是怎么个做法。
那李恒清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在拜登和习近平通话的第二天，也就是今天，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启程访华。那美国财政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在吹风会上说，耶伦此次中国之行呢，是继续进行密集外交，负责任的管理美中经济关系，防止竞争升级为直接的冲突。那美中经贸关系从一度的压舱石，到现在变成了导火索，您怎么看美中经贸竞争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
我想呢，现在经过几年的这个供应链的重组的这个过程啊，应该说目前来说，这个美国的采购链或者供应链哈，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呢，就完全压在中国。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受到这个中国的这个管道的这个供应管道的这个胁迫。因为呢，在我们知道在疫情三年当中，首先呢就出现了这个药品供应的大量的这个药品和设备和包括口罩，最后呢都被中国呢完全卡住了。所以呢像这种事情呢已经不会再发生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整个供应链呢重新在全球呢进行了新的布局。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立法，美国现在是完全是通过立法来限制这个高技术、高新技术、设备、材料等等出口到中国。因为呢，这些就像刚才这个王教授也讲到的，中国呢现在因为会有一些东西呢最后用到这个国家安全这个方面，所以呢现在呢它是通过立法来进行的这个限制。另外的一个做法呢，就是联合这个盟友，就是他们有共同认同的这个跟美国一样的这个盟友呢，来协助美国完成对中国的这个科技上的这个围堵。比如像这个芯片技术当中的这个荷兰的设备公司这个 ASML， 这个日本的公司，和这个韩国的这个制造公司，所以呢现在都是在遵从呢美国的这个限令。所以像这个呢也是一个要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这个商业谈判。这个呢是不是禁令了，是通过谈判呢 和这个欧洲盟友呢，然后呢来联合起来，反对从中国的商品的倾销，这个呢是应该是耶伦这次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普通商品，另外就交包括像电动车啊、电池啊、清洁能源啊等等商品的这个倾销，哎，然后呢还可能出现的就是加强人权的谈判啊，阻断来自新疆等地的这个跟人权迫害相关的企业的生产的产品流入美国，哎，然后呢，目前来看啊，应该说中国的商品将逐渐的失去了优势，只有在它现在呢，目前来说已经只不是这个美国的唯一的供货商，而是美国市场的供应商之一，哎，同时呢，这种做法呢，它阻断了这个中国通过香港和澳门进转口。这个他的商品呢进入到美国享受特殊的关税待遇，所以这是一套组合拳，而且呢这个不管是有没有旧金山峰会，这个组合拳呢都会逐一步一步会打破，所以我想这个目前的耶伦所做的事情呢就是其中一个环节。
嗯，那继续请教李恒清先生，也有人分析啊，表示担忧，就是说这个中国毕竟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制造工厂，那这种限制啊，会不利于西方国家这个控制这个通货膨胀，也有一定的反噬作用，您怎么看？
这个是在这个刚开始啊，疫情刚出来的时候，刚加强这个控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个时候是一个主要的论调。但是目前看啊，现在呢，美国呢在不断的加强这个就叫做产业链供应链外移的这个过程，追求的是安全。但是你现在看啊，在美国已经显现出来了，通货膨胀已经基本上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目前来说呢，只是在波动了，已经不是在高涨的一个范围之内。这是一，欧盟呢，实际上也是这个逐渐的显现出来它自己内部消化它的能力。供应链、产业链移出了以后啊，实际上就是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那个时候的风险应该是最低的。目前看效果还不错。
嗯。那在这个双方的通话中啊，拜登还对北京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及其对欧洲和跨大西洋安全的影响表示关切，并强调了美国对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的承诺。双方呢还讨论了香港和人权问题。那王教授，您怎么看美中关系中这些严重的分歧？两国关系的这个脆弱性和发展前景如何？
确实，诚如您所言，就是双方的关系有存在的严重的分歧。那么，拜登总统他在习近平面前啊、指出来，这他美国知道，北京在支持俄罗斯的这个军工业的这个基地，还有他对欧洲跟大陆大西洋安全的一些影响表示关切。这个讲是讲，然后等于说是我给你先打一个照会，就是说，至于说如果中国。不加以稍微收敛，然后做得太过火的话，美国跟他的盟邦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还值得观察。另外就是在香港发生的事情，最近这个国安法通过了，那么很遗憾的就是所谓的这个东方明珠，他当初承诺了50年这个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不改变，现在的话完全的已经被这个给消灭，所以这个也有必要。在这个场合呢，来表述一下，就是说美国跟西方对这个香港的持久的一个关切。那我觉得双方的这个关系固然是脆弱，然后当双方元首每次见面的时候，就各自读一份清单的话，这个倒不会影响到他们之间，就是说继续保持交流，甚至于在这个有可能合作的地方合作，但是该竞争的地方的时候竞争，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模式继续下去。但是很显然就是说，回到我刚刚讲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觉得中美的关系的话，竞争的层面远远超过那个互补的层面。
那白宫的高官还表示，拜登和习近平谈到了伊朗，美国希望中方利用其对伊朗的影响力，向袭击红海的船只和胡塞武装施加压力。那新华社的文稿对此呢只字不提。那王教授，您认为这个是中国是在和美国在暗中角力，还是就是摆明了在挑衅？
我觉得中方面的这个想法的话，应该是就是美国提出这些观念，比如说在伊朗跟在红海这些自由航行的问题，还有俄罗斯进攻这个乌克兰问题，都是在做一个，就是用棒球的术语来讲的话，就是我给你一个好球打，希望你能够打到这个打出全垒打来，就是说让你能够，中方不是要做一个大国吗？而且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吗？那么这就是你表现的机会。很遗憾的就是中方的话就把这很多东西都视为说在暗中要扯美国的台，暗中角力的一些这个一些途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中美双方的关系的互信的程度是相当低的，因为美国的话也不可能期望中国作为一个有负责任的一个大国。
那李恒清先生，这次的拜习对话也是为两国高层接触拉开了序幕。在美国财长耶伦访华后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将在未来几周内访问中国。那您怎么看这个经贸战和地缘政治这种相互交织下这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呢？
应该说啊，现在是两个大国之间的这个游戏，而且是两个核大国，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啊，就是一个非常尖锐，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微妙的一种关系。应该说呢，美国呢目前来说采取的就是要持续的交流，不断不脱钩锻炼，这个交流呢一定是要有的，要继续的交流下去。它为什么呢？就是要避免彻底的决裂，然后避免战争，因为这个战争很有可能会变成转化成为一个核战争，那世界就毁掉了。所以呢，我想呢，从这一点来说呢，目前来说呢，美国政府采取的这个战略呢，我还是支持的。另外呢，在经济上哈，实际上还是有相互的需求。他呢，就刚才我们讲，他不是说呢完全依靠中国，但是呢，中国的廉价商品啊，这个对美国的市场呢还是有作用的。但是只是呢，他把供应链呢最后分散化了，这样的话不会完全这个把宝压在一个供应链供应地上。在这个地缘政治上啊，应该说现在呢是实质上的冷战，目前来看啊，实质上的冷战只是不说而已。所以现在来看啊，应该说中国啊现在呢是处在一个相对的劣势，因为中国呢现在自身呢面临诸多的问题。它的经济问题到目前看啊是无解，财政力量呢在不断的下降，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呢，应该说呢它相对弱势。啊，美国呢基本上呢现在是正向的，在过去这个十几年的这个发展当中啊，几乎呢都是在往上走的。所以呢，但过去习近平所认识到的东升西降啊已经不在了，这并不像他所说的时和势都在中国，而是反过来了。所以现在呢来看呢，应该说习近平呢他自己呢等不起，他也拖不起，所以由这个原因来看，我对中国为中美关系的这个未来的前景呢我非常不乐观。因为我的感觉呢是可能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事情可能会发生，那就是中美可能最终会有一场大的冲突。所以呢这一点呢是我们大家都在担心的，希望不要这样。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位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评论啊。这位朋友 X 网友一揽子众山小，他说实际上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前言不搭后语，顾头不顾尾，政出多门，心口不一，是台独势力嚣张狂妄的源头，也是中共负气导向鹅毛怀抱的原因之一。所以中美应该坐下来交流沟通，而不要动不动大家就摔碗掀桌子叫嚣分家脱钩。还有一位朋友 X 网友天地良，他说其实200斤的意思是美国要管控好自己，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全面和美国对抗的能力，当中国具备全面对抗甚至有战胜美国能力的时候，就一定会放飞自我，所以不要上200斤的当，否则打虎不死必被虎伤。好，那今天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感谢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先生和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家李恒清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中国新三样出口飙升如何扭曲全球市场，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里是美国之音四月三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新三药出口飙升，引起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警觉。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23年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新三药产品出口增长将近 30%， 达到 1.06 万亿元。北京希望通过提升出口来拉动复苏乏力的中国经济。欧美政府越来越担心，中国得到大量补贴的绿色技术出口正在扭曲全球市场。美国财长耶伦打算在北京举行的新一轮经济谈判中就这一问题与中国官员交锋。那新三药出口能否拯救中国经济？倾销新三药会给全球供应链带来怎样的冲击？我们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先生，还有一位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先生。欢迎二位。
主持人好，文教授好。
那首先，
教授好，观众们好。
二位好，首先请教文冠中教授，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中国贸易顺差在去年飙升，2023年全年总体贸易顺差达到了5.7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呢，新三样的合计出口达到了1.06万亿，首次突破万亿大关，增长了29.9%。那您怎么看中国出口这么增强？
我是这样认为啊，就是如果不是因为中国扭曲了这个世界市场，的价格的话，本身这个事情一个应该是好事情啊，因为呢，环保呢，是这个意识现在是大大的就是深入人心，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当中。我举个小小例子，我那个小孙子才4岁，就是前几天我们到那个外面去购物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很大的太阳能，这个蓄电池板在那个停车场上，又开心得不得了，就跟我说，以为我不知道，他说这是太阳能这个电池板能够拯救我们世界，使得我们这个世界更加干净。我心里面觉得真很感动，一个4岁的小孩啊，也来跟我上，哎，就是这个东西，就在跟我上这一课。那么就说明什么呢？就是发达国家几十年以前就开始向年轻人灌输这个思想了，就是地球啊，那个清洁能源什么什么的，现在确实是深入人心。所以呢，发达国家的很多消费者，宁可省下其他的钱，也要去安装这个清洁能源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需求是在迅速的扩大当中啊，这是需求方面。同时呢，对那个清洁能源、对环保都是有好处的。但是现在呢，问题呢是，中国在那个中国当然现在是一个主要的供应商啊，锂电池啊，电动汽车以及这个太阳能这个所谓光伏板。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中国它不是一个 真正的一个市场经济，它没有要素市场，没有，就是它的所有生产出来的东西的价格，在那个世界上看起来，它是就是政府在操控，政府背后就是党，实际上就是党在操控。那么那样的话呢，就是说它可以使得有些东西非常非常便宜，便宜到根本就世界上无法同类的这个生产出来的。那么这个是一个最大的担心，而且这个担心呢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中国自己就说我是一个党国体制，我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对吧？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而且中国共产党在那个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决议嘛，自己也说要尽快的发展出要素市场，就是说这个要素市场还没有发展出来，要素市场就是资本市场、劳动市场跟那个土地市场。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中国确实是引起全世界的担心。
中国是想通过这个外贸啊来拉动自己的经济。那中国总理李强表示要加强光伏发电和风电、水电等项目，并他还这个夸耀说中国的新三样的出口去年增长了将近30%。那王威正先生强调新三样出口，可是中国的内需并不足，这个对拉动经济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我想，本来从一个以外销为导向，就这个成长这样一个经济体的发展策略，来讲的话，这个可以从好的方面来讲，算是一种产业升级，因为就是说，它本来从这个劳力密集的，然后附加价值比较低的旧三样啊，老三样啊，那些民生用品啊，这个消费性电子用品等等。这个进到这个所谓的新三样，这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有四个问题。第一个，刚才文教授提出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出口的话，它并不是一个市场导向，它是由党国来控制，而且违背了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有国家有大量的补贴，所以使得这些少数这种大的公司啊，比如说比亚迪，他接受了这个中国政府大量的这个资助，所以他可以在全球市场上可以倾销。那我想这个是第一个大问题。第二个大问题就是说，过去靠这个劳力密集的产品外销的话，换句话讲说，靠这个欧美比较广大和成熟的这个消费者市场可以救中国，但是现在的话，这个情形有所改变，就是因为欧美的这个它消费市场的话，他们也要这个鼓吹和提倡这些新的产业，比如说像太阳能啊，像电动车啦，像锂电池等等，所以这样的话就让中国的这个它的这个新三样的话变成是当地市场的一个竞争的对手。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在于说，这个出口导向的这个新三样的话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他再度的希望说能够用外国的消费者来救本国的消费者，但是的内需不足。我觉得最后要能够救中国经济的是中国自己的消费者，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这个情形的话，虽然说刚刚您提到这个成长相当的快，看起来好像是新的出口的明星，但是我觉得最后的结果是国富民未必富，或者说国富的话有少数找几个大公司的和大老板的话会富，但是对一般的广大的中国民众来讲的话没有太大的影响。我觉得这个策略的话有这四个大问题。
这个我们在稍后还会继续讨论。那文冠中教授，这个新能源产品内需不足，那中国现在是大量的投资来发展这个新能源，您觉得他这样做明智吗？能不能弥补房地产市场衰退后对 GDP 的影响？
就是本来呢，如果有一个要素市场，有要素市场决定性的配置资源，然后呢，如果中国在某些产品上它有比较优势，然后又有规模报酬递增的优势，那意思就是说，因为中国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国家，有14亿人的一个人口，那么当然它如果扩大自己的生产的话，如果有规模报酬递增这个特征，那么当然就是平均成本会越来越低，随着你产量的扩大，平均成本会越来越低，对吧？这就是一个大国的所占有的一个优势，叫做规模报酬递增。那么如果有这两个优势，一个是比较成本，一个是那个规模报酬递增，那么中国在某些产品上 包括这个新能源的产品上，它有一个优势的话，其他人也，没法讲什么话，因为这是一个市场竞争的一个结果。而且呢，WTO 它也是鼓励各国家去发展自己的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那么而且呢，都是为全球生产，对吧？本来 WTO 的这个全球化的意义就是说，每个国家不再为自己生产，而是为全世界生产。那么你有优势的话，那最好了。但是中国现在不是，中国第一呢，它没有一个要素市场，所以它为什么会有些产品突然突出来了呢？它就背后就大家去调查，现在欧洲也要调查，美国也要调查，就是说你有没有政府在那补贴，对吧？中国采取了什么措施，使得这些产品突然就能够长大？好比说，我举个例子，那个连马斯克其实也受到了很多好处。他到中国去投资，十年以前就给他浦东啊，这是全国这个地价地租最高的地方，就是给他一个无偿的一块很大的土地给他。这那么就是上海旁边啊，那么然后又给他那个无息贷款或者是低息贷款，巨额的，就是帮助他，上去做生产。那么当然是要获得他的一些那个一些技术，对吧？那么这个呢，其实中国也得到了。所以这里面呢，就是我觉得是应该调查一下，就是说中国是怎么操作，使得这个马斯克的这个工厂能够迅速的盈利，但是现在呢又遇到了很大的竞争，对吧？当然现在全世界都已经警惕起来了，好比说欧美现在就表示对那个电动车大量倾销到那个欧洲，对不是否公平在进行调查。那么这个是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说那个这个中国其实啊，我还要回过去，中国这个所谓新三样，它那个这个增加的很快，出口到全世界，这个现象不是今年，这个前几年就发生。那么只是说它现在越来越大，这个势头越来越大的话，那么引起是全世界的一个警惕。那么所以我觉得中国这个要严肃的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说把别人作为一个牺牲品来扩大自己本国的这个产业，对吧？这个第一呢，就是很自私的；第二呢，就是最后也是祸害自己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被你搞垮以后，那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对吧？你宁可有富的邻居，也不可能就是说就是获得一个利益，就是使得周围的那个邻居都变成穷国了，那当然不行，对吧？所以就是对于中国的那个贸易的公正性，现在正在全世界正在很严肃的那个审查。
文教授指出，他这样的就是以党国的力量来发展这个新三样，是牺牲别人的利益，但是对自己也未必有利。就像王教授前面也提到，这个新三样是应对过去的这个老三样服装、家电和家具。那中国官媒说，这个新三样带来是外贸结构优化，相对于这个劳力密集型的老三样呢，是产业升级。王威正教授，您刚才也提到，这个对本国的这个公民啊，也未必有什么影响。那您认为它能不能解决中国就业难的问题，还是会造成更多的失业呢？因为这个很多人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技术。
是的，过去的这个老三样的话，是在开发中国家它以外贸为导向成长的时候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它的附加价值比较低。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口号叫做中国价格。所谓中国价格，就是说这些中国公司他到中国去投资，刚才文教授提到，比如说地方政府所提供大量中央及地方政府提供大量的这个优惠和好处，比如说土地啦、资金啦、税收方面，所以使他们的这个产品做出来的话是价格，而这东西又好，然后价格的话是比在外面要便宜35%-50%以上，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中国价格，这是任何人没有办法跟他相比的。那当然有一个很严重问题，就是说这种可以这样讲吧，就是说物廉价美的这个中国制造品充斥于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消费性的市场。那么中国现在不仅仅是以此为满足，他希望能够在这个产业链上面能够往上走啊，就能够追求这个更高的附加价值。这新三样呢跟旧三样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过去的旧三样老三样的话可能是 劳力密集。那么劳力密集的话，事实上是会用很多这种所谓这个就是说 unskilled labor， 没有特殊技能的这些劳工。那对于一个人口众多而且年轻人比较多的一个国家，比如说像中国和印度来讲的话，就是很合适的一个发展策略。新三样呢，它多半都是资本跟技术密集，所谓 capital intensive 跟 technology intensive， 它也许是一个全自动的一个厂，它可能只需要几个人作为这个品质管制啊，还有这个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个过程的一个工程师等等，所以真正会雇佣的人未必是很多，而且他所需要的这个技能的话，会要比过去这个劳力密集的这个产业的话要求很多。那这就牵涉到说整个中国的教育制度的体系是否能够跟上。所以我觉得还是我刚刚提到的那句话说，我觉得这个新三样的话会帮助这个党国还有包括少数的这个大老板致富，但于对于广大的中国人民来讲的话，是不是会有这个就是说帮他们均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话，我还是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那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他在这一次北京举行的新一轮经济谈判，也就是4月3号到9号，会就中国产能过剩和全球溢出效应呢和中国官员进行这个交涉。他说，中国的产能过剩扭曲了全球市场的价格和生产模式，损害了美国企业和工人的利益，也损害了世界各地企业和工人的利益，导致供应链集中，对全球的经济适应能力造成了负面的影响。那我想继续请教这个王威正教授啊，您怎么看中国这个新三样出口飙升对美国和其他国家企业造成的影响呢？
所以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提倡这个新三样的这个的影响，不只是会影响到这个在中国国内的它的价值的这个就是说它的那个产业的结构还有这个就业结构。事实上财政部长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这番话就指出来说，它是会影响到全世界的人的那个的生活，比如说在美国的这个劳动市场或者是它的这个资本结构的话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中国刚刚文教授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有一些做法从中国自己角度来讲的话可能觉得蛮有理的，但事实上那个是损人而不利己的做法。如果说特别是像过去的话，它这个像美国西欧还有日本的话是它主要的外销的这个市场，如果说把这些外销市场全部都给打垮的话，只有你一家的这个电动车在全世界这样跑的话，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是那根据这个美墨加贸易协议啊，汽车必须要符合地区原产地的规则，这将阻止中国公司向美国出口在墨西哥制造的汽车。但是有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汽车最终有可能是经过韩国或者其他和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来入境美国。那文教授，您怎么看这个美国汽车市场现有的保护措施，它的作用有多大？
当年那个美国跟加拿大、墨西哥重新签订那个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候，它里面专门有一条，就是说就是其实是美国对那个加拿大和那个墨西哥，特别是对墨西哥提出来，就是如果你们跟一个非市场经济签订这个自由贸易协定，那么你们一定先要跟我协商。如果你们背着我去跟一个非市场经济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然后呢使得你们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桥头堡，那个非市场经济体系就可以大量的出口到你们国家，然后呢从你们国家大量的涌入美国的话，美国有权就是停止执行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有这一条的话，他当时没有明讲他是针对哪个国家的，但是当时美国就是有一个担心，就是中国会模仿这个60年代、70年代乃至80年代这个日本跟南韩的一些做法，因为这两个国家当时就是玩这种游戏。但是呢，毕竟他们的体量很小，尽管他们当时玩这个题，主要是怎么呢？就是说他们自己不让这个外国的产品进来，封锁国内市场，然后把自己的这个企业做大。做大以后，我刚刚讲的这个规模报酬递增这个特性的话，你的生产规模越大的话，你的产品的平均成本，也就是你的价格 会越低，然后你以一个很低的价格到世界上去倾销，特别当时是到那个美国和那美国去倾销，美国的汽车工业被打的那个这个落花流水了，当时，那么因此呢就是吸取这个教训，但是毕竟美国是一个体量很大的一个经济，对吧？中国现在是不行，中国现在是一个体量很大的经济，然后又在玩这种游戏，而且他的这种党国体制玩起这种游戏来，那远远超过当年的日本和那个南韩。所以呢，美国当然已经警觉到，就是当时就有这一条，所以我觉得美国随时可以把这一条拿出来，同时来检验，就是你是一个非市场经济，所以你的所有价格，特别是要素价格，就资本价格、劳工价格和土地价格都是扭曲的。好比说中国的那个土地政策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它每一寸土地都是国家的，所以它需要的时候，好比对某些外商或者对他自己想要保护的那些华为啊什么这种企业，对吧？就是这个身份面目都很不清的这种企业，他可以免费给他土地啊，甚至搞免费搞四通，就是那个管道啊，什么输气、输电啊，什么输水啊，就是帮你搞好了，然后让你发展，那么。这个是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跟中国竞争的，那么他，然后呢，他一转手呢，对那个老百姓，就是住房和商业用的那个建筑，他可以土地，那这个土地会提高，对吧？然后把老百姓的那个收入都给榨干，都给拿回来，然后所以他这个扭曲的非常厉害，他用这个土地财政，一个就当然可以扩军备战。或者去搞这个基础设施，或者去补助这个他要的这种企业，所以这个都是全世界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中国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他的这个市场改革就停止了甚至倒退的话，那慢慢慢慢全世界都会来围剿中国的，在经济上会来围剿中国。而且中国在经济学上啊，就经济上他没有那个自变的能力的。为什么？因为这一套是全世界都接受的，就是因为你现在是搞党国体制，所以这次那个习近平在那个接见那个美国那个一些大的财团啊，一些就是又在那里大谈这个我们这个体制的优势啊，然后要支持这个国营企业啊，他当然就不肯放，又觉得这个甜头，但这是一个很短见的，非常短见的。刚才那个王教授也讲了，搞这个产业政策的国家其实都没什么好下场。我稍微再讲几句话，其实19世纪。德国是一个后起的一个国家，他当时就是有一个经济学家叫 Liszt， 他就提出第一次提出产业政策，他就是根据这个理由，就是规模报酬递增啊，然后那个封锁自己的边界啊，让自己所要的企业做大，然后再把世界全世界其他同类产品同类企业都击垮，那么然后独占这个世界市场。但是呢，这种思想支配之下，他最后你看两次发动世界战争啊，他就要保卫自己的民族利益啊，所以这种想法完全违背全球化的这个理念的。中国现在口口声声说中国是真正要搞全球化的，但是他现在搞的其实对全球化这个理念是一个极大的背叛。
那最后还有一分钟，我想继续请教文教授，就是这个欧盟啊和美国现在也吸取了教训了。欧盟去年启动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那么关于这个初始关税决定呢，可能在7月前做出。那美国政府也正在商议要提高包括这个电动车在内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来保护美国的清洁能源，抵御廉价中国商品的竞争。那您觉得在这个欧美的抵制下，这个新三样出口面临哪些变数？
我觉得他最后就是面临这个，就是以主要国家带头那个大大提高对这些产品的关税，或者那个甚至那个寄出那个配额这个武器，就是限制限量他们的出口这个数量。因为美国当时对那个日本就是这个汽车就是用配额这个办法，所以呢，就是中国这个产业现在畸形的发展，然后呢，突然受到全世界的围剿以后，很有可能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包袱，也有可能。
好的， 那非常感谢王威正教授和文冠中教授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将继续关注台湾地震的灾情，并讨论台湾海军司令访美、第一岛链抗联合抗中，还有高层外交热络，美中以和为贵。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再次感谢来为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感谢收看，下次节目再会。